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我们一同看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的第十一课，何为罪。我们还是用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来归纳这些教义。小教义问答的第十三问是，我们的始祖持续在他们起初受造的光景吗？回答，我们的始祖既处在他们自己意志的自由中，借着他们的得罪神，就从他们起初受造的光景中堕落了。根据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为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第十四问答，问何为罪？答，凡是不遵守神的律法或违背神的律法的，就是罪。根据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教义问答的第十五问答，问使我们的始祖从他们受造的光景中堕落的罪是什么罪？答，使我们的始祖从他们受造的光景中堕落的罪是他们吃了禁果。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的六到八节，就是他们吃了禁果的那件事情。罪的教义跟我们方才所看过的行为之约的教义呢，是都有关系的。在今天，就是后现代的今天呢，罪这个字眼好像都快要绝迹了。但是我们要很严肃的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人之所以失去了神应许给我们的乐园，得到那种永远的审判和刑罚，都是因着犯罪的缘故。罪这个题目跟我们自身是息息相关，我们要好好的从圣经上来研讨，这样我们才会感受到救恩的可贵。我们在讨论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讨论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到底是象征呢，还是神话呢，还是它是事实史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到了今天，许多不信圣经的一些新派或自由派呢，他们一再攻击，一再否认创世纪的前三章呢是史实。可是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则相信创造和堕落都是历史上的史实，真实的事情。虽然我们看到神会用一些象征的语法，譬如说用蛇来象征撒旦，然而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不能抽象，我们必须看到这些象征背后的那些真正的一些所代表的事物，还有这些事情本身它的的确确是历史。譬如说我们在圣经，我们看到很多处都肯定亚当的确是受了撒旦的迷惑而犯罪了。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在那里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一人呢，那么就是亚当。罪借着亚当接受了撒旦的试探而进入到人类的里面，这是一个史实，不是一个象征。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三节那边我们也看到保罗，他说他怕神的儿女啊会被撒旦诱惑，好像的吗，好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换句话说，保罗认为创世纪那段的记载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情。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保罗在讨论到关于男女之间的这个次序的时候，保罗也再一次的肯定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亚当 不是先被引诱，乃是女人先被引诱陷在罪里等等，这些经文呢都是肯定创世纪一到三章是史实。如果不是史实的话呢，那么新约讲这些教义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另外一个教义，就是自由意志。我们注意到自由和意志是两回事情。意志是神创造人的形象里面的一个成分，自由乃是人行使意志而产生出来一种不受拘束的光景。意志不一定是自由的，所以两者不要相连。我们常常看到神的人喜欢讲话的时候，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好像以为意志一定是自由的，不一定。意志许多时候并不是自由的，是被捆绑的。我们从意志是否自由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光景，那么有四个阶段，特别是我们蒙恩的人有四个阶段。第一个是伊甸园，第二个是人犯罪以后，第三个是我们归正之后或者说得救后，第四个将来进入到荣耀里面。在第一个光景里面呢，意志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意志并非不变。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但是呢，它可能会倾向顶撞神。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的特性叫做可以不犯罪，根据的经文在创世纪一到二章。那人类犯罪以后呢，我们的意志呢被罪恶捆绑住了，不再自由。我们方才说意志不一定是自由的，事实上所有不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意志都是不自由的，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都是被罪恶捆绑住的。这种光景的人呢，是不可以不犯罪，非犯罪不可。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头就讲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归正之后，得救之后呢，我们发现就是伊甸园跟犯罪之后两种光景的混合。我们意志又被主释放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他又会被罪恶残累住。我们人类的犯罪情形也是两种混合，第一个我们是可以不犯罪，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不会犯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旧生命呢，还是那种不可以不犯罪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是一种混合体。所以基督徒常常读到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那里说神的种啊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犯罪也不会犯罪，不能犯罪也不会犯罪，因为我们得救重生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将来要进入到荣耀里面的那个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种呢，就是使徒所说的那种在荣耀里面的光景。然而我们今天仍旧在肉身，特别在旧造的肉身的里面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诱惑去犯罪，或有一种试探在我们的里面。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因为他发觉有两个生命在他里面互相战斗，就是我们归正之后的光景，会战斗会挣扎，这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生命的一种迹象，他才会这样。如果不得救的人呢，他就是很容易被俘虏的。当然第四个叫做在荣耀里，第三个归正之后叫做在恩典里，第四个叫做在荣耀里，就将来的荣耀。意志是自由而且不会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意志很自由的来选择神，我们的选择神是不再会改变的，这是神所要的。神要我们的意志一方面是自由的，另外一方面呢爱他的，选择他的，敬畏他的。人在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不会犯罪，不能犯罪，不愿意犯罪。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很清楚知道，人堕落以后有意志但不再自由了，意志是被捆绑。那么这件事情在古代四五世纪之交的时候，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跟一个修士叫皮拉鸠在辩论，皮拉鸠反对人类有原罪，反对许许多多。那么但是奥古斯丁呢，他强调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无力自拔， 除非靠着神的恩典，人没有办法从罪中得到释放。这是我们在新约屡屡读到的一些经文，可是在古代教会的时候，这是一个必须有人出来争辩，让真理越辩越明。我们今天读他的忏悔录，他的心灵在神恩典中的跳跃，我们还可以感受得到。到了1000年以后，就是1525年的时候呢，类似的辩论又发生在宗教改革时代，是发生在伊拉斯姆这个非常有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跟马丁路德之间。那么马丁路德回应伊拉斯姆的那本书，书名就叫做《意志的捆绑》。他就说，我们的人啊，在没有归正之前，我们的意志是被罪恶捆绑住的，根本就没有自由。所以呢，我们的蒙恩乃是在乎恩惠的神，而不在乎人的行为，这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好，到了200多年以后呢，1756年，美国的爱德华兹啊，这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面对当时入侵美洲新大陆的阿米念派，所谓自由意志之说呢，他又写了一本书《论意志的自由》，这本书还是处理原来的老问题，以护卫正统的教义。事实上，这个教义在主的教会里面一直是不绝如缕的被提起来。到底我们的信主是主拣选我们、释放我们呢，还是我们来选择他呢？这个老问题。不过，照着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爱德华兹这些从前的神学家的辩护，当然乃是靠着神白白的恩典，神拣选了我们。当神拣选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里面就有一种力量来回应神，那个回应神的力量就叫做信心。所以我们在新约看到说，信心也是神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力量来回应神。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好夸口的呢？西敏斯特小教育问答第13问提到说，人的意志的光景是自由的，但不是不变的。神所造的人原为正直，很好，有神的形象，足以认识神而选择神，也足以分辨撒旦的诡计而拒绝撒旦。神没有胁迫他，神赋予亚当完全的对神的认识和自由，因此呢，亚当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完全道德的责任。好，我们现在看到底什么叫做罪。罪的先决是要有一个标准，就是道德的标准。那么在后现代的今天呢，我们会发现人类的社会在各处都强调没有绝对客观的真理或道德或标准，一切呢都是看社会的动向而定。罪呢，原来是良心和道德之间的事，现在变成了大众的看法、民意和法律之间的事。而民意是浮动的，法律也是随着人的解释而定的，因此呢，就不再有所谓的犯罪了，变成违法了没有？不违法好像就算了，违了法才有麻烦，而不讲良心和道德。这是今天全世界各处，不论是什么地方，最大的危机，我们常常称之为良心或道德的危机。可是我们神的儿女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律法是安定在天，而且神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把那个道德律呢刻在人的心板上。因此只要你是人，你的良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不是神所要的。罗马书2章14节，我们乃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来众人知道什么是神所愿意的，神所不愿意的。当然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人的良心的感觉有了残缺，可是感谢神，良心的感觉总还是有的。人犯罪了以后呢，良心的比对有了缺陷了，因此呢，神又把他的道德律启示在圣经里， 特别是十诫，神在西乃山上经过天使把道德律重新赐给摩西，也赐给普世的人类，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神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罪是人不遵守神的律法，不遵守神的律法是没有做应该做的，或是违背神的律法做了不该做的。我们注意到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做了不该做的，还有部分是没有做该做的。所以圣经上对罪恶许多看法是非常的奇特。假如甲杀乙而丙站在旁边看到袖手旁观的话呢，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丙是有罪的，这是旧约的神学思想。十诫的诫范包括了人向的神，人和人之间的两个维度，人的动机，人的行为的规范，我们行为的目的，我们所使用的手段，我们行为的动力，都在神的考虑之内。所以我们看到神所要求的超过我们人所要求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今天一件事情，比如说造桥铺路，咱们中国人很喜欢造桥铺路，那造桥铺路呢是做好事，那么积功德，那这种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它动机不是荣耀神，不是荣耀神，所以这个事情在人来看是好事，可在神的眼中呢，人就是有罪在里面，不能说是好事，积不了德的，人没有办法借着行为来讨神的喜悦。看规范，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未择目的不择手段，好像目的是好的，那么手段可以卑鄙龌龊。圣经上不是这样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叫神得到荣耀，或叫人得到好处，那我们就不能用卑鄙龌龊的手段，我们的手段仍旧是必须符合神的。那这个规范呢，就是十诫，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譬如说今天在医学界认为说，堕了胎以后的那个胎儿里面有很多的脑干细胞，是有非常非常强的活力，这些强而活力的细胞可以拯救许多的病痛的问题。那么于是医学界讨论说，这些婴孩的这些的干细胞可被拿来使用到医学上面，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救人是好的，但是手段对不对呢？一个被堕的婴孩，那么把他的干细胞拿出来，如果法律上许可的话呢，你会发觉有许多时候人为了要去医治别的人，就去怀一个胎把他堕掉，用堕掉以后的胎儿的一些干细胞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手段变成违反了十诫。十诫说我们不能杀人，我们杀了一个婴孩去救另外一个人，那么不对的，所以手段也必须要合乎神，规范是神所界定的。不但是如此，还有能力的问题，能力呢不是靠着我们肉，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亚当犯了一个怎么样的罪呢？我们知道这是在创世纪二章三章里面，他违背了神的话，因为神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吃了那个禁果，不是说果子有毒啊，乃是他违反了神的话，他接受了撒旦的建议，得罪了神。我们看到他所犯的罪有七方面，第一是背叛神的主权，第二和撒旦串联谋反，第三他僭越，因为他接受了撒旦的想法说吃了以后就像神一样，跟神一样的大，跟神平起平坐，这是一种僭越。第四呢，奢侈的享受，因为他看果子非常的美丽哈，悦人的眼目，超过了神所许可给他的奢侈。第五呢，他不感恩，他拥有了许多，他不感恩去得神不要他得的。第六，他不相信神的话，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说不一定，他就相信了蛇的话。第七呢，他犯了还有一个罪，就是他杀了他的自己，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是谁把亚当杀死呢？是亚当和夏娃自己，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话，他们就必定死。不但他们两个人死掉，而且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都与他同死。英国的中世纪的神学家安瑟伦讲得很好，他说罪的可怕不在于我们所犯的罪恶有多大，而是在于我们所得罪的神有多大。我今天若杀了一个人，跟杀了一个总统或主席，我的罪当然是不一样，因为看我所得罪的对象。在今日我们要讲罪的教义，实在来说很不容易。我们今天社会的舆论不可靠，可能在几十年前，社会对罪恶是很敏感，对许多事情是不接受的，今天好像见怪不怪，我们都无形之中社会都去接受了，我们的法律也不可靠。原来我们说连我们自己的良心都不可靠。然而最叫人担忧的乃是将来那个永远的审判，审判的标准呢，不是根据今天的舆论，不是根据今天的法律风俗或是我们自己的良心，乃是根据神的道德律。所以我们要有大卫的智慧。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这样的说，少年人啊，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乃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而且他一心寻求了神，他求神帮助他不偏离神的命令。诗篇119篇9到11节，大卫在诗篇19篇也有类似的祷告，他说神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神的道理是比金子可羡慕。我们如果守着神的话受到警戒呢，我们就有大赏。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我们求神常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而且求神拦阻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要让这些罪来辖制我们，我们就完全免犯大罪。这是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生命，我们的良心就敏感，我们能够感触到神的诫命，我们也感触到罪恶的可畏性、可怕性。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并且复活了，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不仅是赦免我们所犯的罪行，而且把我们旧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原罪彻底的解决掉了。我们岂能不感谢你？没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自己，除非那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才能够这样的拯救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得救以后你更新我们的良心，好叫我们对罪有很敏锐的感觉。我们也读了圣经，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更要感谢你，乃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光照我们、催促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会担忧，好叫我们有了感觉，知道如何来讨你的喜悦。而且圣灵给我们力量，好叫我们随从圣灵而行，就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帮助我们，我们的神啊，帮助我们，好叫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种子能够成长，我们常常有好的行为，叫天父得到荣耀。我们动机是对的，我们目的是对的，我们的手段、我们所根据的规范，还有我们行为的动力，都是由你而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今天第十一课何为罪做一个归纳整理。我想重要的，什么叫做罪？凡是不遵守神的律法或是违背神的律法都是罪，这是很清楚，根据约翰一书3章4节。换句话说，罪有两部分，一个是做了不该做的， 还有一个是没有做该做的，都是罪。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罪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呢犯了罪，我们在他的里面都落在那个罪的捆绑之下。我们也看过我们人类的光景有四部分，伊甸园时代，犯罪以后，得救以后，或在恩典里，还有最后将来在荣耀里。我们这四种光景之下呢，第一个是可以不犯罪，第二是不可以不犯罪，第三个是一种混合，第四个我们是不会犯罪，不能犯罪，也是不可以犯罪。那是因为我们在荣耀的里面，我们清楚知道了罪的是个怎么样的情形，那么帮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如何要逃避罪恶，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下一回再继续的谈，下一回再见。